你好俄罗斯节目。
为何曾与整个国家和希特勒法西斯战斗的乌克兰变成了纳粹主义复兴的温床呢？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和之后， 苏联对乌克兰发生的哪些事情不是声张呢？ 为何苏联领袖们自愿将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呢？ 为了理解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前因和目标，澄清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为此，卫星通讯社向历史学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学术主任米哈伊尔·米亚格科夫进行了咨询。目前举世瞩目的顿巴斯
17世纪才成为居民涌入区，俄罗斯各省的人到这里开创自己的事业。顿巴斯有冶金和锻造生产企业，而煤炭开采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1917年10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掌权， 这个工业发达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开启新国家建设。
米亚格科夫教授指出，现在的乌克兰版图在当时堪称是五颜六色的拼布被子。他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自封政府和无政府主义者，既有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也有亲西方的以基辅为中心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其主导力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顿巴斯和黑海地区建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和敖德萨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些国家行政体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1918年末， 布尔什维克宣布建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有俄罗斯居民的广袤领土纳入其中，其中包括顿涅茨克、 克里沃罗格共和国。如此举措，既为征求该共和国的领导层，也为征求当地居民的同意。为什么要从俄罗斯剥夺历史上与乌克兰没有归属关系的领土呢？据米亚格科夫教授介绍，可以从档案馆存放的当时的文件中找出答案，包括列宁签署的指示。
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消除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情绪。他认为，农民是这种情绪的载体，将工人阶级居多的顿巴斯和进步且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纳入其中，就像为乌克兰农民注入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此外，列宁认为，受过教育的居民， 尽管他们代表着各种民族，但是从习惯和语言上都是俄罗斯人，可以帮助加快该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因此， 1934年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不是基辅，而是讲俄语的哈尔科夫。另外重要的是，当时正爆发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把住权力，
将俄罗斯领土交给乌克兰，可以获得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对新政权的忠诚态度。米哈伊尔·米亚格科夫指出，大笔一挥，不仅仅是现在的顿巴斯，而且卢甘斯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地区都变成了乌克兰的领土。
这是苏维埃政权送给乌克兰的极其慷慨的礼物。而现今，基辅对苏维埃政权却如此憎恨。他说，乌克兰领土由此扩充了一倍。尽管严格地说，之前并没有乌克兰，在俄罗斯帝国之内，此地方仅是零散的小俄罗斯省份。 乌克兰一词出现的时间相当晚，在19世纪。此前，现在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曾是统一的，分成三个民族：小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而且他们之间从未敌对过。
伴随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乌克兰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支柱。在布尔什维克宣布乌克兰化路线框架下，俄罗斯人被强迫根植于新的现实中。而且不仅当地政府在努力这么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府在俄语居民居多的乌克兰强制要求讲乌克兰语，学当地的文化，通过这种方式纵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米亚格科夫教授说，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报纸和广播都用乌克兰语，中小学教育用乌克兰语，国家和党机关的公文处理也是用乌克兰语。但是要知道，基辅和其他城市的市民都是讲俄语的。强迫俄罗斯人学乌克兰语，不然的话威胁解职，一切都非常荒谬。上世纪20到30年代，乌克兰的报纸是这样的，印刷单位名称和文章题目用的是乌克兰语，但内容用的是俄语，目的是为了大家都能读懂。后来这种过分的情况有所缓解，但80到90年代又死灰复燃。
1919年，乌克兰的领土扩充并非孤立。二战期间，其边界在向西移动。1939年，苏联红军成功解放运动的结果是，将利沃夫、吉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切尔诺维茨州纳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1945年，外卡尔八千地区也进入乌克兰版图。此时此刻，乌克兰的地图又变成了拼花被子，可涂上各种颜色。但195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连同直属中央的塞瓦斯托波尔赠给了乌克兰。那么赫鲁晓夫和其周边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历史学家争论至今。有说法认为，苏联领导人是乌克兰族，这对其移交克里米亚的决定有影响。但事实上，赫鲁晓夫并非是乌克兰人，也不掌握乌克兰语，缘由在其他方面。米亚格科夫这样认为。
他说，1954年，赫鲁晓夫刚刚掌权，感觉宝座并不稳定，有些人并不喜欢他的治理模式，而且不仅在莫斯科，甚至在他1938到1939年任第一书记的乌克兰也是这样。现在他登上苏联政坛的最高峰，需要乌克兰有影响力的官员们的支持，因此他摆出宏大的姿态，将克里米亚赠给了乌克兰。克里米亚人是否愿意，没人去问。就像2022年，没人去问顿巴斯的居民是否想加入乌克兰。当然，1954年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行政疆界变化仅是一种形式，对苏联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当时谁都未曾考虑过1991年，永远坚不可摧的苏联解体了，这大大改变了曾经的兄弟共和国的命运。
被任命的官员中，仅有一人不认同将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的想法，他是克里米亚州执委会第一书记巴维尔·季托夫。他公开指出，对国家来说战略位置重要的地区应当留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导致赫鲁晓夫的不满。很快，季托夫被从克里米亚州领导人的位置上拿下，以某种借口将他调到莫斯科的次级岗位上。
历史学家米亚格科夫认为，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去重新划定边界，这是一颗注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2014年，克里米亚居民以绝大多数的投票率支持加入俄罗斯，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居民也拒绝强制乌克兰化，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拒绝和乌克兰新纳粹分子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并非昨日，乌克兰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藏身之处。米亚格科夫教授以历史事实和文件为依据，向卫星通讯社讲述事情的发展原委。有关此项，我们将在下期介绍。